当年的丘吉尔啊和巴顿将军都说过，说苏联红军是什么呢？是纪律严明的一群乌合之众。这是说的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犯下的罪过。什么叫纪律严明呢？打仗的时候纪律很严，你敢撤退，我自己人都机枪给你突突了。但是打完了之后不约束士兵，士兵在当地烧杀掳掠。你就拿说强奸这种事儿吧，强奸德国妇女。就当年是46年的时候，德国妇女生孩子出生率有大约 3.7% 来自苏联红军强奸的结果。就是他对所在这地方军纪约束非常不严明。那么在东三省也是如此。不光是军队纪律松弛，还有一点，开始呢要打日本关东军的时候呢，他们想到日本关东军可能会抵抗。所以为了呢减少苏联红军的伤亡呢，把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边啊，集中营里那些年轻的犯罪分子放出来，让他们打头阵。结果没想到日本关东军没啥抵抗能力，直接就投降了。结果这些罪犯来当兵，你想他能干好事吗？在中国境内也开始见着女的就抓就强奸，见着老百姓就抢东西，甚至连家里家具啊，那金人细软不用说了都不放过。就可以说很多东北人年岁大的人在记忆里对老毛充满着恐惧，和那时候的印象有直接关系。后来即使中苏友好了那么些年，这个痕迹是很难消除的。那当时有几个经典的事儿，那个当时国民政府有一个地质专家叫那个张申夫，莘莘学子那个申，然后他代表国民政府的收抚顺煤矿的时候，发现苏联的这些技术人员在拆煤矿设施，他就阻拦这个事儿，结果现场被苏联红军给打死了。比这过分的，当时的松江的副司令员叫卢东升，他去阻止苏联红军在街上烧杀掳掠强奸这行为，结果被苏联红军当场给打死了。就这种事在当时引起的轰动都非常大，可是在那种大环境之下，二战结束的时候这些事陆续被压下，包括我们说那个哈尔滨出名的李兆麟将军都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，到现在还有一种说法他其实是被苏联红军给暗杀的。而李兆麟将军就讲说，我一定要让大家擦亮自己眼睛，看看苏联在东北都干了什么。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，苏联红军在东北做的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。而这个事情一直到今天，我感到很遗憾的是呢，你看我在哈尔滨、沈阳、长春就遍布东三省很多地方，还有那个纪念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纪念碑，往往都是在市中心呢或者风景非常好的地方建的，到现在好多纪念碑依然完好无损。我看到这些纪念碑的时候，我心情非常复杂。